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十首偈：若见满钵，当愿众生具足尘满，一切善法。特钵了，特的特一个满钵。我们一般人呢，会生欢喜心，尤其这一钵饭呢，很可口，啊，很合自己的口味。自然生欢喜心。如果没有托到，心里面起烦恼了，或者托的这钵饭不好吃，不合自己口味，啊，心里有一点难过，这是平常心。要知道啊，这虽然是很小啊，我们一般人讲微不足道，但是果报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总要牢牢的记住啊，安世高那个同学的例子。啊，这个事情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传记》里面，他一个同参道友也很用功。啊，《安世高传记》里面说，这个人明经好诗，啊，对于这个经教啊，学得很好，通达、明了、通达了，而又喜欢布施，你说这个人多难得啊！但是每一天出去托钵啊，得到满钵好吃的。很开心啊！要是托个空钵或者钵里面装的东西不是不合口味的，他心里就难过啊！就这么一点点小烦恼，都在畜生道啊！啊，我们一般人讲。都在神道啊，这个神呢到了中国来了，宫廷湖的龙王啊，是安世高过去生中的同学啊，所以安世高说出他为什么会落在神道。他的身体是个蟒蛇，是大蛇啊，蛇身啊，在这个做龙王的时候，这个龙王庙香火鼎盛啊，周围一千里的地方都来朝拜啊，都来烧香供养啊，为什么呢？过去生中啊，喜欢布施啊，福报大了，他明经呢，所以他有灵验呢。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就明白了，哦， 原来许许多多世间的神灵啊，都是大修行人呐、啊！啊，为什么会堕落到神灵而不能成正果呢？啊，原因就是这个习气，烦恼的习气没断。这才晓得习气多可怕了啊！一定要养成空不不生烦恼啊，没有怨恨啊，不能怪人。我这个天天像明经好师，今天去拖一波饭还没拖到啊，心里有点难过，那这一点点难过就会堕落在神道，就会障碍你成正果。你说多可怕？如果有严重的怨恨，怨天尤人，那神道都得不到了啊，那真的是落到鬼道去了，落在地狱道去了，嗔恨心重就落在地狱道去了。啊，去修复不容易啊！啊，灌顶大师，这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啊，他所注解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我们过去学习讲解都用他的注解啊，这个注解后面给我们讲学佛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啊。第一句啊，就是学佛的人堕阿鼻地狱啊。我那个时候学习这门功课，看到这一百种果报啊，第一个就是堕阿鼻地狱。我有疑惑啊！啊，学佛的人再不好，也不至于堕地狱嘛！啊，我将这一桩事情提出来请教老师。啊，李老师听到我提这个问题，他说提得好。这个我不单独跟你讲，我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讲。啊，以后我们才真正明了啊！啊，就是学佛的人呢，嗔恨心没有断了。堕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呀，不是学佛。啊，透波透个空波，嗔恚心生起来了，这还是堕地狱。啊，如果要责怪佛菩萨不加持，啊，护法神不保佑，那就堕阿鼻地狱了，更麻烦了。啊，这个要懂得。啊，所以真正学佛不是别的，一定要学断烦恼才是真正的学佛。断习气，那么满钵当然欢喜，这个欢喜也不行啊，欢喜什么？贪心啊。所以托钵的时候，无论托什么样的饭菜，无论是空钵满钵，要生平等心呐、啊，要生慈悲心呐、啊。啊，大菩提心从什么地方生呢？就在这里。 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要以这样的心出去透过。我们今天不突破了，要用这种心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满知足成满嘛，一切善法嘛，成是成就，圆是圆满。啊，满不，那就是我们自己能力。啊，如果自己有财力，财满不啊。如果自己有智慧、有能力，法满足啊。啊，法满不啊。如果自己可以能做得到帮助别人呢，排解困难，那就是施无畏呀。啊，你所得的果报、财富、智慧、健康、长寿，你三种都施，三种果报都能达到。用清净心去施，果报不可思议啊！啊，世间苦难的人非常之多。啊，贫穷的人多啊！啊，他所需要的衣食啊，世间人富贵人也不少啊，他所需要的是智慧啊，没有智慧，虽有富贵，享福不知道修福，福享完了，来世就贫穷了。啊，他不知道有来世啊。啊，所以要把这种讯息以种种善巧方便传递给他。人决定有来世啊。啊，中国外国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记录，不是捏造的啊，都是记载着千真万确的事实，人看多了，读多了，再从自己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细心去思维，去求证，也能证实确实有前程。 我在国外走过很多地方啊，有些地方确确实实过去从来没去过的啊，可是到那个地方呢，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环境很熟悉，一点都不生疏。我也曾经问过一些同学，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有。啊，而且我还遇到一个比我还厉害的。啊，早年在美国当拉斯，那个时候我们佛教会会长蔡居士，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他第一次到美国，在旧金山，几个朋友们呢带他去观光，啊，第一次来美国嘛，总是名胜呢地区啊都去带他去玩玩。回来的时候迷路了啊，美国高速公路一个错误的这个出口啊，那就很麻烦啊，迷路了，结果车走到一个小镇啊，他忽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很熟悉啊，就跟坐在一个车上些朋友们说，这点我很熟，但是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来过。啊，他就给这个开车的同学说，你从哪个路进去，这里哪一条街有什么样的建筑，结果开的人果然如是。啊，这个问题啊很多年呢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啊，以后我在大老师讲经碰到我了。啊，我问过他们，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他就说出来了。啊，我说你过去生中啊，肯定在这个小村呢，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才会这么熟悉。他想想，可有可能。啊，可能是早期啊，旧金山有金矿啊，啊，也很可能他们是那金矿里面的工人。啊，这一生又来到人间了。啊，经商还不错，还有相当的成就。啊，住在美国，这跟美国有缘了。啊，所以我说，你到美国不是这一生的，啊，过去生中在美国住过啊，这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啊，居然连里面街道、建筑他都能说得出来。啊，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经历是很近的，可能就是亲人啊，不是隔了几世，隔了几世啊，就不会有这么样鲜明的记忆。类似这些情形，在外国用种种科学方法来做实验，得到很多的案例呀，证明人 确实有前生有后世，啊，那么在中国人讲这个呢，那就讲的太多了啊，啊，正史里面就有很多记载，啊，民国初年，我们有些大德居士，好像是聂云台。他从二十四史里面揭露下，编成一本书《历史感应统计》，啊，那就是正史里面记载的前生后世，可见的它不是虚构的。啊，知道这一桩事情，我们就应当重视修来生，不仅是这一生，要想到来生后世。那么从这个地方也证明婆罗门教佛教里面所讲的轮回啊，这个现在连西方许多学者也都肯定啊，真有这个事情。轮回苦啊，真的佛法的形容的好啊，生死疲劳啊，啊，一世一世永远得不到休息啊，一世一世干什么呢？没有别的，冤冤相报啊，越报越残酷。我们在二次大战看到战争里面那种屠杀啊，大规模的屠杀，非常残忍的屠杀什么原因？杀生的果报啊，你没有这个业因，杀人的魔王见到你也不会动一个念头害你，啊，无缘无故的被人杀掉了，啊，而且杀人的方法非常残酷，通通有前因后果啊，啊，正是像美国凯西所说的啊，他讲这个事情，所有一切人这一生的遭遇，决定没有一桩事情啊是突然的啊，就是没有因的，他说决定没有。那无论大事小事，顺境逆境呢，通通跟前世的因有关系啊。前世你修的是善因，这一生当中又修的是善缘，那你这一生就具足成满一切善法啊。过去生中种的是不善的因，这一生中啊又有不善的缘，那就肯定有灾祸啊，没有法子避免的 啊。圣贤的教诲叫什么呢？圣贤教诲 不能改变你的业因，但是可以帮助你改变现前的业缘。所以佛家不讲因生，讲缘生。因遇不到缘，不起现行。就是它不会结果。也就是不起作用。因要遇到缘，果报就现前。所以佛教给我们，过去生中造的业因断不了。只有在今生的时候呢，我们希求善果，那你今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样样都要善。过去生中的善因呢，遇到善缘，这个善果就现前了。这是佛法教导我们。真的，我们细心去思维，如理如法。当然，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像仓库啊。佛说的好啊，设法界的种子通通都有，一样也不缺乏，这是真的。哪一个种子起现行呢？要看缘。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这一生想成佛，那你就把成佛的这个缘认真努力去成就啊。什么样的缘成佛呢？经教里都说得好啊，念佛成佛。所以你真正想成佛，你万缘放下。你二六十中啊，你就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这一生肯定成佛。那你就晓得这个世间第一功德是什么。开念佛堂啊，第一功德了。印光大师教导的决定真实啊。念佛堂多少人修啊？不要多，20个人。20个人，20尊佛。这还得了。你要能懂得能护持，护持20个人往生，你说你会不会往生？肯定往生嘛！那么你要想成菩萨，要光行六度。六度四摄是菩萨了。念佛的人要具足大菩提心。这个可不能误会。因为净宗是大臣，不是小臣。48愿里面第18愿是叫你念佛，是念必生。可是第19愿呢，发菩提心。那无量寿经上 明白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愿，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哎，你不发大菩提心，你一生念这句佛号，不一定能往生。啊，功夫是有了，念佛功夫是到家了，心不相应，啊，就是心愿不相应，这个可能会造成障碍。啊，那么有人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好像他什么样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也没做过，为什么他能往生？那要晓得他缘不足。啊，对自己来讲，没有经教的基础，啊，弘法利生讲经说法他做不到，在外面来讲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也没有法缘，啊，大家对他并不尊重，也不会听他的，自己没法缘，啊，弘法那个关键是尊师重道，啊，他不尊重你，他得不到东西。啊，这个就是印祖常说的，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了，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跟你学的这个人，常年跟你在一起，不生恭敬心，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那么现在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不在面前，天天在网络在卫星上学习，啊，真有恭敬心，一样的理。啊，这恭敬心表示什么呢？表示你重道啊，你重道一定就尊师，尊师的人决定重道。啊，你把这个看得重啊，你会很认真努力去学习，是这么回事情啊。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对内有这个能力。啊，就是有教学的能力。外面呢又有这个缘分。你就不能独善其身了，啊，你一定要兼善天下嘛。如果没有外头没有缘，可以独善其身。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成愿再来，可以，啊，讲得通啊。啊，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缘分，你还要独善其身的时候，你把这些众生苦难众生放在一边，自己先走了，世间人讲你于心何忍呐？啊，这是讲不过去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具足成满。啊，具足是讲你的条件，啊，内外条件统统具足，啊，那你这个就是要考虑到帮助啊，正法救助，啊，以佛法布施众生，法布施。啊，那么法布施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啊， 来协助啊做财布施，那就更圆满了。啊，这个远程教学，我一个人做不到啊。啊，卫星网络都要财力了。我的能力啊，只能跟大家把这个经教啊介绍出来。啊，这里面多半是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啊，那么有这么多人出钱出力，啊，把这个教学的成果啊扩大了，推广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桩事情我们就更要做了，啊，不能一天放松啊。所以端午节有人问我法师，你今天放不放假了没有？过年也没放假啊，腊月三十、正月初一我们都是照常假期啊。如果不讲经，就对不起众生啊，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这么多出钱出力的同学啊。那么现在有时候停下来停几天，那有特殊的原因啊。这个原因现在同学们都晓得，整个世界的社会太乱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啊，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啊，啊，真的是生在忧虑恐怖之中，你说多苦啊。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不希望啊安定和平啊，哪一个不希望我们家庭我们的团体公司行号我们的社会人人都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这多好啊。啊，真的是整个人类啊梦寐以求。啊，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学者专家志士仁人。啊，都在致力于这个工作。啊，有些机缘呢他们来找我啊，希望我尽一点心力去帮助他们，这是为整个世界祈求和平啊。所以我为这个事情，那就不能不把这个经停几天，这是大事啊，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轻易把讲经停下来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啊，今天全世界什么是一切善法， 讲经教学是真正的一切善法，是究竟圆满的一切善法。那我们参加这些国际和平会议啊，是一切善法，但是未必能落实。啊，未必能够收到啊真正的效果。啊，那为什么还是去呢？啊，希望我们大家这一腔热心愿望啊，真能落实啊！啊，落实的方法，单单靠开会没用处啊！啊，联合国开了30多年会。啊，所以真正要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落实，啊，除了学习古圣先贤办班教学的办法了，实在讲找不到第二个办法。啊，那我们今天在此地，啊，这种方式也是办班教学。这个班是华严班呐，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也办了啊，至少有100-200次的办班，啊，那我们教学的处所。大概也有100-200个处所啊，没有固定的，常常都在变动啊，啊，真的是哪里有云就到哪里去，啊，不是我们想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语言不足就没法子啊，就是因缘具足啊，我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国内有许多地方都邀请啊，都非常的诚恳，我也很感激。啊，能不能去呢？缘不具足啊！啊，你要问为什么缘不具足？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经啊，最重要的一个缘就是摄影棚、网络。啊，现场直播，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得到，这就是语言呐。那没有这一些设备的时候，那我到那去讲，只有当前在座的几位同学，啊，没有办法了，把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这一点诸位要晓得啊。国外的同修有这个条件啊，美国就有好几处啊，来找我，这个法师，我们给你建摄影棚，你能不能过来？啊，我说不要去见。他说为什么呢？我不能常年住在美国。啊，如果我常年住在那里，你见的话有用处啊。我不是常年在，就是一年如果去一个星期，去半个月，那其他时间不是空在那里？空在机器不能长期不用啊，长期不用它就坏掉了。啊， 己这个浪费太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反正是在电视画面上看嘛，那我在此地讲，你们在那边收看不是一样的事情啊？又何必花这么多钱来搞设备啊？人力物力都要浪费很多啊！所以现在用这个高科技的设备呀，我们已经把时空突破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我人虽然不在那里，每天你打开电视，不是天天见面吗？啊，不必执着。一定要我人到那个地方啊，不用执着这些啊。学佛要学得自在啊，要学得轻松，要放下了分别执着啊，这个样子我们大家一起具足成满一切善法啊，这是好事。啊，那么香港这个地方居住的环境真的是非常辛苦啊，可是他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大城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也很方便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网络啊，同步啊播出啊，录下来的这个录像要经过后置啊，这个后置就是把字幕打进去啊，打进去之后我们就在卫星里面播放啊，卫星的接收非常方便啊，只要装个天线就可以接收了啊，小型的天线就够了啊。那么现在就是现在有五颗卫星覆盖全球啊，每个地方都能看得到那么这就是讲的是就像此地讲的满钵啊，在现代这个时代要用这种方法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推广到全世界啊，不需要到场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世尊给我们的实现，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没有到场啊，没有道场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了啊，没有这些日常管理这些事物的这些事情啊，没有啊啊，他老人家的道场啊，山林树下随遇而安，固然有一些国王大臣啊，他们有别墅，有庭院，礼请世尊带着他的学生啊，到那边去教学，佛陀也很慈悲啊，借用啊， 啊，正的半个班，啊，讲个一两部经讲圆满了，就走了。啊，所以我常常说了，世尊提倡的是，只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啊，所有权还是在家居士的，啊，他们来管理，他们来照顾，啊，可以离请出家人来办班教学，啊，这个诸位要记住，世尊一生就干这种事情，啊，他没做过法会，没有做过超度的佛事。全是讲经三百余会呀！啊，我现在把它改到大家好懂，不至于产生误会。那就是办班呢，三百多次，啊，教学49年。这个方法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所以佛法要常住在世间，要靠两种人呐，啊，一种是教缘。教学上课的老师，我们一般称法师，啊，另外一种人是护法，啊，他们办学校，啊，道场是学校，他们管理学校，啊，我们这个小道场也有个董事会，董事会里面的成员管理这个道场，啊，那你要问了，这两种人哪个功德大呢？给诸位说，管理道场的人功德大，这个一定要知道。也就是说，像一个学校一样，功德最大的是谁呀？校长，他管理学校，他办这个学校，啊，上课、讲课、讲学的这些老师，是他聘请来的。啊，这个地方教育办得好，有没有成就，是他，啊，不是这些教员。你说国家奖励表扬，一定是表扬校长，啊，不会就表扬某一个老师，不会，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出家人也有这两种。啊，一种负责教学，一种是担任执事。啊，你是一个寺庙里面的住持，啊，我们讲当家。啊，他们是管理学校的。啊，讲经说法的老师，他可以聘请。啊，请你来讲一部经。啊，一部经讲圆满了，你可以离开，他再可以请第二个法师来讲第二部经。啊，这个教员呢，是年年可以更换的。啊，如果他讲得好，希望他多住几年也可以，那个人看缘分。啊，所以圆满功德是办学校的这个负责人， 这个我们要懂啊。啊，校长啊，这个执事他可以不上课的啊，他聘请老师来上课啊，上什么课由他决定。这个上课的老师是要听他的，替他执行，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许多经典在你们常常念的《弥陀经》奇数记孤独言，那个奇陀太子、须大多长者，那是个道场的主人，那个道场是他们办的，释迦牟尼佛是他请来的老师。啊，道场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明白之后啊，做一个方丈，教化一方啊，你要请好老师啊，否则话对不起一方的居民啊，啊，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